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小芳。
我是摩卡。
刚才出去看看的时候呢，发现就在我们中午休息的那个长椅那儿，摩卡，有一棵树开花了，哇，那个绿草坪上落着粉色的花瓣，我突然间觉得，也就想起我们的这个樱花赏樱团了，三月和四月的，
对，
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好美呀。
是我们踊跃报名中，现在三月的团和四月的团来的电话特别多，然后大家特别感兴趣，都赶着这个季节赶紧上日本去看樱花去。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个名额呢也非常紧张，所以呢，如果还没报名的听众啊，您有想法啊，想要去的话，赶紧报名。而且呢，你在这个美国看到的樱花，像小芳刚才看的呢，那个樱花
就是一片一片的，就已经觉得很美了
哦。就是得一片一片的，你的这一片是多大一片啊？
我说的花瓣一片一片
啊，我说
的
是整个公园都是樱花，像上野公园那个面积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樱花啊，这个季节反正都是飞了，坐了一趟飞机，然后请了假出去玩一趟，觉得赶上樱花这个季节真的是太好了。
天德，
对，
所以大家啊，如果想春天出去走一走的，真的是向您推荐我们的日本泡樱那个赏樱花又泡温泉的这样的行程。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外出，没关系，您周末出去走一走，在树下待一待，哎，也蛮好的。
对，樱花这个时间呢，是日本的一场全民等待。你每年到了三四月份，日本全国呀就关注一张地图，就是樱花前线。你就看吧，从南边的福冈开始，一路往北，经过京都、大阪、东京，然后到北海道，这一条全线从南到北的电视新闻天天都在播。比如说东京预计三天后就满开了，满开是什么意思？就是开的最盛的时候，全开了。
去年我们的团不就压着满开了吗？
对，是四月份的团。本来我们三月份的团的时间是压着满开的，就没压上。四月份呢，说过了，对不起，能看个零头，就看个结尾。没想到压了个满开，哎呀，那个团里的团员兴奋都不行了，觉得简直运气超好。确实是运气特别好，
没错，
富士山也看得可清楚了，哎呀，整个一个大大的富士山清清楚楚地显现在眼前，它没有任何的雾气啊、云啊什么挡着，哎呀，看得高兴得不行了，大家。所以呢，像日本的这个季节，那日本人都为了这几天提前请假，然后那个公司呢也开始组织赏花，提前都问这大概谁什么时间或者怎么样组织一下，对吧？然后像那个心灵
一棵树下一棵树下的就开始了，
哎，拿上那个蓝色的那个垫子，像很大的展开的，然后呢，那个公司主管就会问大家，哎，我们要不要预定一些樱花的便当啊？因为哦，对了，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你这个季节到日本去赏樱花之外，你能吃到限定的樱花料理，
樱花
的点心
啊，樱花的点心，
樱花口味的点心。
樱花点心就是把樱花花瓣就揉到了那个点心里吗？
它是提取出来的
哦，
它是花瓣，有的是叶子提取出来
呀，那种甜
樱花的香味儿，樱花的香水啊，樱花的糕点呐、然后樱花做的各种各样的小饰品呐、什么的，哎呀，这个季节就是到处都是粉粉的，可漂亮了，很梦幻，很浪漫。尤其我觉得我们的女士会非常非常开心，又回到了少女时代。
当然了，男士如果你想这是求婚的话，我觉得如果来一趟樱花之旅，估计成功率也会很高。
失恋了也没有关系，可以到樱花树上去站一站，也浪漫一下。其实失恋也是一种美，我觉得对，这个都是人生的体悟、感悟，很好的。而且你说到这个赏花真的不是只是看花，但是日本赏樱花很有意思，它叫花见，就是花朵的花，看见的
见，
日语叫花见，hanami、
hanami。
对，我们看这不反了吗？应该见花看花嘛、
看见花，
对呀、它是花见。然后你到了比如说上上野公园，你把小那个蓝色的塑料布是吧，咱叫垫子铺好了之后，哎，拿着便当，有人拿着清酒，对呀、打开你喜欢的咖啡啊茶什么的，就开始拍照啊，讲笑话合影啊，哎呀，坐在那儿，还有就是静静的一个人坐在那儿看别人忙活，哎，也挺好。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哎，那你进到比如说那个上野公园哈，远处走过去会不会觉得都很吵，嗡嗡嗡嗡的？还是说，大部分其实还是比较安静？
不是，它公园嘛，你想大点声让别人听见，人家都听不见，因为它那个空间场太大了。你在大街上
并不会觉得很吵，
对，除非你拿个大喇叭。而且加上日本人本身他们就不是一个大吵大嚷的民族，不会在这喊小芳在这儿呢，他 它没有这个，对吧？是，它都是很安静的。基本上你就是平时走到哪里，你发现日本人会走到你跟前跟你说话，
哦，
而且还他还下
远处喊，
对，而且他还下意识的捂着嘴
挡一下，
生怕自己嘴里有什么味儿啊或者怎么样，
哦，
其实他们都是很讲究卫生的，
哦，
他就是一种礼貌，
哦，
一种尊重。然后你就会发现本来你是来看花的，后来你就发现花还是背景，真正看的还是人，
哦，
各式各样的人，很有意思，老的小的，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哦，这是日本人的生活，
嗯，
哎，你会有那种你在美国，家里种了两棵樱花树，那个感觉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嗯，
在家里的时候你可以找个躺椅坐在你自己家门口的樱花树下看看书晒晒太阳，哎，很天天都可以很放松，
嗯，
到了日本之后呢就大场面了，到处都是人，对，大场面的，这是国际型的，所以呢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我的感受啊，你到东京那个公园里去赏花什么的话，哎，它还是热闹的，
嗯，
到了京都，哎，
静谧，
它就是静的，哎，它那个还是有区别的，那个文化气息就浓了，尤其啊像寺庙和那个樱花搭在一起，
嗯，
特别的协调，
哦，
然后它那种安静，那种古朴，那种庄重，加上它那个粉红色的花海围绕的，它是木建筑，
嗯，
哎，特别有味道，
嗯，
你看那个山上啊，静静的，寺庙也静静的，你进去第一感觉就你别吵吵，对，你也会安静下，你心会静下来，
嗯，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傍晚了或者怎么样，它那个灯提前亮起来的时候，哇，那叫夜樱，
嗯，
我们有一次啊就晚上吃完饭了之后，在那个京都的鸭川那个饭店出来了，出来之后那个旁边路灯都开了，那个鸭川两边啊它就是樱花树，
嗯，
哎呀，把我们的团友给高兴的，那个灯光啊打到那个樱花上之后，哎，它那个颜色透亮透亮的，就是那个感觉啊，就是和你白天看的那个樱花是不一样的，
又不一样了。
对，它那个晚上灯光打到那个花瓣上之后，它就变从粉色变成那种淡紫色了，哎，
哦，
很神秘，
嗯，
这个夜樱啊你去欣赏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到日本去，不管是你参不参团，你有时间你晚上出来溜达溜达，
嗯，
你有不一样的体验。
哎呀，我上次去的时候呢是赏枫叶了，
嗯，
没看到樱花，
对，
我得再去一趟。我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前两天接了一位女士的电话，
嗯，
她说呀我上次去日本玩呢没玩好，
嗯，
哎，我这次呢我要报个团，哎，想跟你们这去赏赏樱花。我当时觉得嗯至于吗哈，我现在觉得哎呀我也要去，
是，
嗯，
而且日本人说今年的樱花就是今年的樱花，什么意思呢？
每年都不一样，
每年人不一样了。
哦，
今年刚毕业，这个人刚结婚，那个人刚失恋，
哦，
这个人今年刚退休，庆祝一下，是吧？每年都是不一样的，花呢还是那朵花，人已经变了，所以呢，每年都是不一样的。你去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啊，哦，樱花很短暂，它就是一瞬间，它就一个星期，对吧？从开放到凋谢，
嗯，
以前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日本的樱花精神，对吧？
嗯，
所以呢，就是它虽然是短暂的，但是它是美好的，人会懂得珍惜。而且人要明白活在当下，哎呀，什么烦恼什么别去想它了，对吧？
真是瞬间就没有，
啊，可不是吗？所以呢樱花真的要上日本去赏去，那叫原汁原味儿。就像咱上意大利前两天讲唐韵去意大利去了，是吧？
买皮具是吗？
不是，是张嘴就是意大利唱法，
哦，
你看咱得学多少年你都不正宗，你就是学的吗？
嗯，
人家生下来张嘴就是意大利，说话也是意大利唱法，
嗯，
唱歌更甭提了，不会民族唱法就会意大利唱法，别的不会，所以人家就正宗。樱花日本它就是正宗。
对，我今天第一次听说，虽然是去赏樱，但最后其实还是赏樱花下的日本人。
对，它是一种文化，它就是那种武士精神。
嗯，
你看那个日本的武士，他也喜欢樱花，他穿成那个样子，哎，他那个武士的那个画像啊，还有那个人呐，啊，电影里头他站在樱花树上，不比那个女士穿上那个就是和服站在樱花上逊色呀？对吧？他那个在樱花树下，无论是日本的武士还是日本穿着和服的那个女士，
嗯，
都好美，
他都搭配得上。
对，他都是那个文化，嗯，包括樱花在寺庙里头，在富士山下，在任何日本的一个地方，你都会觉得哦，这就是日本味儿。
嗯，
这个是别的国家他代替不了的，所以要参加我们的团，要 跟着我们团去看樱花，因为我们团来的人也老好了，那团里的气氛真的是太棒了，每次大家开开心心的，不光是来吃了喝了玩了高兴了，还交到朋友了，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你回去之后翻开照片，哎呀，这是我的室友，哎呀，这是猫卡介绍的什么什么东西，哎呀，我们那天次去了多少多少人，好开心，这个回忆是永久的。樱花只有一个星期，我们的团期只有一个星期，但是呢我们的回忆一辈子了。
对，摩卡说的全都是心里话。逢年过节，摩卡就等着发短信呢，回信息呀、
啊，真的是，
真的是交到了好朋友，然后大家互相之间也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春天想去日本赏樱花的话，一定要赶上我们的团855-955-5227，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小芳，
我是猫卡。
刚才我们聊完了樱花、
嗯、
那樱花下面我们该吃点什么呢？
对，其实我本来说跟小芳讲，我们要先聊吃，那吃饱了再去看樱花，对吧？你去上樱花那一看，人家坐树底下吃呢，你不馋吗？对不对？
馋
对，人家都是好吃的、嗯、那好吃的全哪去，
又是樱花献祭的，
献祭的各种食品，
对、啊、
各种糕点啊、嗯、或者怎么样。其实到日本好吃的真的太多了，首推就是寿司。上回小芳去日本说，哎，那寿司没觉得怎么好吃，不就一块饭上面加块鱼吗？
对呀，然后我为了解摩卡在美国的思乡之苦，还特意去那个哎 Costco 看见有一大盒的寿司，我说太棒了，歘一盒就抱回来了。结果摩卡他用眼睛一看，他就知道不好吃。
对，不一样，这个寿司啊真的太有讲究了。
真的吗？
对，
我觉得就是在上次去日本的时候呢，就是现场就是那个米团，然后呢上那儿摆了一个，
那是让你自己做
啊？对啊，
对，那个呢就是给大家体验一下的、
嗯、
真正的寿司。日本有一个寿司之神叫小野二郎，他有一个纪录片，我不知道我们有的听众是不是看到过，就是他的这一部讲他的故事的这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讲到了他的这个寿司，为什么他是寿司之神呢？
嗯，
他首先
还在吗？
还在，百岁老人，他应该是1925年生的，对，应该有差不多100岁了，
101岁了。
对，他呢，嗯、他的这家寿司店就是在东京，离那个银座特别近，他叫树纪屋桥次郎，因为他是次郎。就是小野二郎嘛，在日本二郎就是次郎、
嗯、
就是第二个孩子、
嗯、
就是老二吧、
嗯、
那这个树纪屋桥呢是在就是东京有乐町附近银座附近的这样一个十字交叉路口，他在那儿有一家他的店、
嗯、
那他这个纪录片里头就讲从学徒开始成为一个寿司之神，他的成为一个职人，首先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日本寿司的职人，
他排的就是他自己吗？
对，他自己还有他儿子的真实经历。
嗯
嗯，这个讲学徒从洗米开始，寿司的灵魂是米，
寿司的灵魂是米，并不是
那个上面的鱼啊肉啊，它的灵魂是这个米。首先学徒你就是从洗米开始，洗米是就是独从洗米到独当一面。你开始的时候，一开始你去学洗米，对不对？然后呢，在这家店里你当学徒，第一年你碰不着鱼，
哦，
每天做什么就是洗米。只是洗米，早上5点钟就开始了，学徒就站在后厨里头了，把米倒进大盆里头加水，不能用力搓，只能轻轻地翻，反复地淘洗，洗到什么程度呢？到这个水特别的清澈，像镜子一样。
那不是那个米的营养都流失了吗？
哎，它就是要这么干净的，这个米上什么都没有。然后它有讲究，对不对？说洗米要学洗多久啊？
嗯，
学这个洗米。
学洗米，
对，学洗米，光是洗米啊、
嗯、
你要洗多久啊？几年到十年，就是洗
到十年，
几年上甚至十年，因为米是寿司这个灵魂，是吧？小野二郎他就认为，如果你米没有洗好的话，你鱼再好都没有用。
哇，
所以这个纪录片里，我有
想掉头就跑的感觉。
对，所以这个纪录片里
当不了。
从一开始他就提到一个学徒，他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被允许煎第一块玉子烧。玉子烧是什么？就是那个鸡蛋在锅里不停地卷卷卷卷，就是甜蛋卷。
嗯，
他学徒学了整整10年才允许他做这个第一个甜蛋卷，这玉子烧。这个玉子烧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在这家店里的话，它就是你考核的标准。首先火候、甜度、湿润度还有弹性， 如果失败了你就重来，一次不行可以十次，十次不行就一百次。有的学徒呢，他就是因为过不了这个玉子烧这一关，做了几百次，做到崩溃，做到流泪，是吧？但是有的人他就坚持下来了，因为没有人安慰你，在这里头你的情绪不重要，标准，标准才是最重要的。对，
本人
是更震撼的。这个片子里就讲了小野二郎他的儿子小野真一，他是继承人呢，你想想，他也一样，从洗米开始，几十年就在他父亲身边。这个纪录片有一句话特别真实，他最后就说他的儿子小野真一，他说我不敢说我自己已经做好了，他就做了几十年的寿司的人，他依然不敢说我够好。
嗯，
这个就是作为职人的这个谦卑。
嗯，
然后在这个家寿司店握寿司有一个细节，就是他要求啊，你那个握寿司手握的不是机器压的，
嗯，
用手来握这个米的时候呢，
就把它弄紧了嘛，对吧？
不
啊，不是
握的时候，这个温度首先呢，你得就是是跟人体的温度差不多的，这样你吃到嘴里时候是最舒服的，跟你人体的温度差不多的。
哦、
然后你的力度你不能太松，松那个米就散了嘛，
对呀、
啊，握不住，太紧也不行，就硬了。
哦，
要软度适中，
弹性正好。
它叫一罐寿司，咱叫一个寿司，它叫一罐，就是满罐的罐，
嗯、
一罐、
嗯，
一罐的话也就十几克米，对吧？
嗯，
就这一罐米你就练十年。有一次采访的时候呢，那个小野二郎他就说，他说我每天都在重复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每一天都要比昨天就是做得更好一点。
好哇，
你看他这句话特别简单，但是他做了一辈子呀，
他实践了这句话就太不容易了。
是的，所以后来他的儿子就是小野真一，最后他就独当一面了，他在六本木开了他自己的店，他那个客人很多，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我还在学习。
嗯，
就是他从洗米到掌柜的，他不是靠的他的天赋，他靠的就是这个磨练，就是靠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你在日本，你等他真的成为一个寿司的师傅了，成为一个职人了的时候，
都要这样吗？还是只是他们家这样？
职人，如果你想在日本，他为什么叫匠人精神？
嗯、
任何一行，不光是做寿司，
嗯、
你是茶道也好啊，花道也好啊，或者是你就是做榻榻米也好，
嗯、
做那个他叫漆器，对吧？日本的这些。他都是匠人，匠人的话他都是要需要几十年他才能成功的成为一个匠人，这就叫匠人精神。所以呢，他们呢 不叫学手艺，那个真的你成为一个职人的时候，他对他来讲他们不认为这是学手艺，他们叫修行。
哦，你要从修行的角度讲我还能理解。
对，修行就是不是学会一道菜，他就是在打磨自己、
嗯、
你像你上这个树纪屋桥次郎这家店，你刚进去的时候你不是马上学切鱼对吧，他一开始让你干啥，站着站姿，双脚不能乱动，背要直，目光要专注。你说啊，干啥呀，是吧，干什么呀
看哪儿啊。
寿司师傅相信什么，他说你的身体不稳你站不住，你站不稳的话你的心就是不稳的。
哎，有道理啊。
对，所以呢他面临的第一重修行就是耐性。洗米你看起来多简单呢、啊、不就洗一个米吗、
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个月几
年
没有掌声没有成就感，这就是修行的第一层。
可能还没有薪水呢吧。
有、
哦、
在重复当中他就让你练习这个不浮躁。很多人离开了他其实也不是因为累辛苦，好多人他不是
希望
不是马上成功。
嗯，
这个就是一个耐性。你修行没有快的，你像咱去出家看人出家就是天天扫地，
嗯，
他是修行。你天天你淘米做饭什么的，哎，这个我觉得哎就很有道理。第二个呢，他是磨你的性子嘛，
嗯，
你的人你的心性了，克制他。你看日本人很安静，你学徒的时候在那扯八卦，哎，小芳你昨天吃那个怎么样，你没有这样的对吧，是他很少说话，那厨房是很安静的，他不是冷漠，他就是训练你专注。为什么你的目光就是你要学会
投入进去
你很专注，而且呢你不能带情绪啊！这一刀没切好，给自个儿气够呛，对吧？你不能带情绪，那这个米饭没调好，是吧？你也不高兴，抱怨，
把勺扔了。
对，你的情绪就会影响到你的手，那气得直嘚瑟嘛，
嗯、
对吧、
哦？
就是你的情绪会体现出来，就影响你的工作。所以，真正的匠人，他就是先修心，再修刀。你刀都拿不稳，把自个儿切了，对不对？
嗯、
所以，他真的是第三种修行，是对细节的执着。你看日本人特别抓细节，
是，
哎，他对那个细节可讲究了，米饭的温度必须接近体温，醋的比例呢要根据季节来调，那冬天的时候呢，那醋要少一点，夏天可以多一点，鱼的熟成时间是按 那个湿度来变化。那个鱼可不是拿上来回来啪嚓一刀就给切了，它讲一个熟成，不是煮熟了那个熟成，是什么呢？它需要你把这个鱼放到冰箱里冷藏静置一天。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它水分的蒸发，它那个味道会越来越浓。
哦，
你看它多讲究。还有那个贝壳类的，贝壳类的时候你处理它的时候你要非常轻非常温柔，你不能惊动它，它一紧张肉质一收缩就紧了。
哇，
它是活着的时候处理
的、哦、
对，你就看他对这个细节。所以呢他就说这个东西是靠感觉，你像他熟成的那个，你看那个鱼放了一宿了对吧、
嗯、
你看怎么样，就看咱看那 面发起来什么时候蒸馒头、
嗯、
它是一种感觉，不是说
经验的判断了。
对，不是说你就是完全的经验的，真的是在这个时间的打磨当中把你磨练出来的。这是一种磨练，同样的动作每天都要做得更好一些。这个修行的核心不是做出新的东西，是把这个一样东西做到极致。这就叫匠人精神，
就不是每天要做新的东西，是把一样的东西
对
做到
极
致。
是第四个修行是谦卑。你看在纪录片里那个小野二郎90多岁的他还说我仍然还没有完美，他儿子说我还要学习，这句话是修行的终点。真正的那些修行就是不是成为大师了，而是永远知道自己哪里不够，我还不够好，永远是进取的，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这就是一种谦卑。咱们一看我的天哪，是吧、
嗯、
第五重修行和时间对话。就寿司他讲时间的艺术，那个米的蒸汽不能太早的散了，鱼你也不能切得太早了，客人也不能等得太久了，你看这全是时间。你看他这个时间火候、
嗯、
就是那个米饭的温度要刚好，鱼的水分就是它蒸发啊，它那个味道什么要刚好，客人准备入口的那一刻要刚好，哎，你刚吃完我这个就做好了给你递到嘴边，你看这个时间卡的就叫刚好，刚刚好。
嗯嗯，
这是厉害吧？
嗯、
所以寿司他修出来的就是，首先是耐心、
嗯、
克制，对吧？你不掌握自己的情绪，你看现在人情绪不能不一受点啥事儿啊，大叫爆发，是吧？就不能克制，专注，你的心呐、啊，你的心神都在这个寿司上。为什么说用心做出来的？亲妈做的衣服肯定暖和，对吧？亲妈做的饭好吃，
嗯、
用心呢、啊
嗯，
给我亲儿子、亲闺女做，对不对？
嗯、
他就是用心、谦卑。你最后他修的不是料理，就是他自己把自己人打磨出来，匠人精神。这家店呢还有很多故事、
嗯、
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讲。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小芳。
我是摩卡。
刚才我听摩卡讲的已经听入迷了。
嗯，
摩卡进广告，我说啊干什么尤其刚开始的时候说洗米要洗10年，我当时心想、
嗯、
天哪，这活儿我绝对不干
了。哎，别说你了，我那个时候去采访日本的这个做榻榻米的老匠人呢，60、70岁了、
嗯、
那个老人家呀，听说我们去采访日本榻榻米的这个文化，都给他激动的不行了、
嗯、
提前在家里就跟迎贵宾一样呢，一去了之后那个热情啊，我都受宠若惊，我想怎么是这样的。后来跟他聊天的时候，老人最后都落泪了，含着眼泪跟我讲，他说现在呀、啊、这个榻榻米这个手艺啊没有人能去乘船，能乘船的人太少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的孩子吃不了这个苦，一个在日本的一个匠人他都要去吃这个苦几十年、
嗯、
去他这个手艺那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榻榻米。所以呢就是不光是榻榻米这一行了，还有漆器也好什么呀，他是一个手艺人，这个匠人呢他在这一行里头他这一辈子真的就只做这一件事情，就像这个寿司之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小野二郎是吧、
嗯、
他小野次郎他真的就是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情几十年，这一辈子都打磨在这个里头，他要吃好多苦，他是一种修行，修行多苦啊，现在的孩子他吃不了这个苦。而且好多人都问我同一个问题，说哎摩卡他那个店他那个寿司店就那么10个座儿啊，
啊才10个座儿，
他是不是就是因为10个座儿啊所以他那个店才火啊，排不上队啊，约不上啊，是不是他不多开几家店，这个呢生意大多摆几张桌多赚钱不好吗？不是的，作为一个匠人来讲的话他不是追求这个，他做大了他就会去失控。第一点就是寿司它是面对面的料理， 它不是一个流水线出来的，你一盒我一盒，它是面对面的。为什么他前面讲到饭的温度，那个
这个鱼要在他面前
面对面的，
嗯，
那个你坐在这个寿司师傅面前，他跟你，他在里头，你在外面，前面是个吧台，或者是一个基本上都是一个吧台，对。然后呢，他一罐一罐的，就是一个一个的给你握出来，那米的温度会变，你早点出来的时候，它温度变了，味道就变了，鱼的状态也会变，是吧？你刚做出来的那个和过了一会儿，它就是不一样的，甚至客人的节奏也会变。他吃完了，你正好能够把下一个递给他，这个是你的节奏。这个也是一个修行，你能够十个人谁他每个人吃饭的速度不一样，
按照他的节奏来做，
对，因为每个人吃饭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快有的慢，你怎么能够在就是一个人同时照顾十个人，就像咱的团就十个人，这十个人我把他照顾好了，我不是五十个人的大团，我就这十个人，我怎么样达到我的服务，我的要求，我要把客人照顾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你太多的话，你不可能照顾那么好。你照顾十个人和你照顾五十个人能一样吗？你开了连锁店之后你就不一样了。所以呢，你无法根据客人的节奏你调节你这个一罐一罐的时间，还有大小。有的人嘴小，你给他整那么大个，他一口咬不进去。
哦，
对，他很有讲究。
寿司是一口一个是吗？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很少有一咬一半剩一半什么的，多难看呢。它基本上就是一口一个，咬掉了什么崩的到处都是，是吧？对，所以十个座位或者十几个座位就是极限了，你再多的话就不是匠人，你就是流水线，对吧？第二个就是质量比规模更重要，人家看的是质量，你在商业的逻辑里头，哎，扩大规模等于成功，对吧？但是在日本的职人的逻辑里头，稳定才是成功。就是如果你开一家大的店，你就必须多请人，哎，你就得管理，分工也多，对吧？那你就问题就来了，别人握的寿司能和你一样吗？你是几十年打磨出来的匠人，你请来的人他的标准如果有偏差，你几十年建立的口碑你就完了。就像咱来了人夸对给别人了，你知道他把你的客人怎么样了，他能不能做到我们的口碑。所以小野二郎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只专心把我眼前这十个人服务好。这句话就是听起来很简单，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寿司它的节奏非常讲究，一顿正统的这个寿司体验大概就是二十个，就是二十罐，你太快了，客人还没咽下去呢，对吧？你这个做好了，那请着等着不好吧，人家催人家，你太慢了，米温就下降了，对吧？而且你店太大，你节奏你就乱了，你没有办法每一个客人你都处理到刚刚好的那个时间里，所以叫小耳精，你是他主动去选择的。就像我们不做大团，我们就做精品小团，这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了，我们要保证这个质量，我们要负责任。第四个呢，职人他不是企业家，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商业的文化里他的成功就意味着扩张，但是在日本的传统文化里他的成功就意味着守。对，这家寿司店他守住他的味道，守住他的标准，守住他的节奏，守住他的质量，守住他的很多很多，他是守。你开大店你可能会赚很多很多钱，可是你就没有了灵魂，
守不住了，
你
一定是守不住了，
你这个店的灵魂就没有了，
是，
它是一个灵魂，你知道吗？然后
都换成钱了，
而且咱前面讲了它是修行，你修行的重点，你哪个修行的人说我是为了赚钱呢？他不是为了赚钱，很多人都会误会说坚持小店他就因为传统。
哎，才十个人会不会很贵？他的寿司会很贵很贵？
也没说那么贵，相对来讲他是贵的，关键是贵你也吃不着，实在是预约不上，因为像他现在这样的职人太少太少了。而且就是你像对他们来讲，他不是做生意，他是修行，他真的是修到那个地方。你看前面咱说的那几点，专注啊，谦卑啊什么的，耐心啊，对吧？他这个修行他就是讲究一个专注，你心不能散，他也不开那么多大的店，他是一种自律自我限制。所以呢，当你走进这个小店，你看到只有十个座位，但觉得哎，这个小店不起眼，可能没啥人，或者是怎么地，太拥挤。不，他就是要你专注，选择把每一罐寿司都做到极致。然后在这个都追求做大的这个时代，他们选择的是做好、做深、做精，这个其实是最难做到的事情。如果啊，我们的听众有一天呢，您有机会到日本去，就是这家店你可能就是预约不上也好，或者怎么样，真正的那种就是
面对面给你
做的，对，面对面给你做的这种寿司师傅在里头给你做，你在他对面坐下，你可能看到就十秒，但是很可能这十秒的背后就是十年，而且是从早上五点钟开始洗米的声，到无数次失败的这个玉子烧，然后几十年不敢自满的心，这个学徒的整个他这一辈子的成长，这几十年的修行，这个就是在这个十秒背后，他给你握的那一罐寿司的背后，这就是他的，怎么说好吧，匠人精神也好，是怎么样，这一罐寿司是有温度的，这个寿司是最值得吃的，我觉得这个寿司是最打动我的地方。我为什么今天要去花时间去讲这个寿司啊，就是不知道人说，哎呀，有啥可吃的，下面一块大米饭，上面一块鱼啊，一块肉啊什么的，对不对？它真正的东西现在已经被商业化了。
它的好多精神，我给摩卡拿来的这个，那就流水线的，
对，
的确是不一样。
所以我看了一眼之后，首先你那米啊、
哦，
那个米就不是日本米，首先它连日本米都不是。你的米不好的话，你上面盖的那些东西就更不用讲了，它有熟成的过程嘛，上面盖的那些它是不一样的。但是也别打击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它也是
寿司，吃不到那个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吃这个。我在想，哎，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本来也是要做精品小团，我们把最灵魂的东西要守得住。
是，
哎，真好。
嗯，
向日匠人学习。
对，我在日本，我真的是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去日本旅行，您如果说呢自由行的话呢，就多关注一些日本匠人呐、或者是这些方方面面的小东西、
他的文化处处都在体现。咱今天时间有限啊，像日本为什么那么干净？日本人为什么那么有礼貌？日本为什么那么注重细节？是吧？
对，您自由行，你也是去体会一下这些日本的文化，然后呢，慢下节奏来，看看日本人哈，再看看日本的这些他们的小产品呀等等的。如果说您想一切都省心啊，就是交给我们了，
是，
那我们也会带您去体验这些。那就是我们的热线是855-955-2227，
下期节目再见。